星期四的这一场研讨会，不少学者将2008年马英九出任台湾总统那一年作为两岸关系的转捩点。马英九上任七年几以来，两岸交往密切，一共签署了21项有关民生的协议，并且达成2项共识。去年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部长级官员一共会晤了3次，并且互称对方的官衔。马英九在研讨会上致辞的时候说，未来要继续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关系的关键，还是在坚守九二共识一中国表这8个字。他又说，从他就任总统之后，两岸的紧张关系明显缓和，台湾不再是东亚地区的战争热点，国际间对两岸关系的紧张表达肯定和支持。澳门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尤基在研讨会上表示，两岸间的九二框架使到台海安定，对台湾的安全有利。他说，
The de-voicization really means military trust or even unannounc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。
尤基说，去战争化意味着军事互信，两岸甚至出现过一些不公开的信任建立的举措，大家看到双方军方人员联合进行海上救援的行动，这种交往虽然很有限，但是在陈水扁担任总统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。总的来说，九二框架对台湾有利，对台湾基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御继续有正面的作用。目前很少人担心解放军会立即对台湾动武，很多人应该感谢马英九重整战略，将先前的境外决战转变为专守防御。美国丹佛大学美中研究中心主任赵瑞生指出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包括不独不武、不统、互不承认主权、互不否认治权，以及维持现状，为台湾带来稳定，使到台湾对区域和平作出贡献。这些务实理性的做法应该得到赞扬。面对民进党有可能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，而民进党一再批评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政策，各界关切如果民进党明年赢得政权，大陆可能会做出何种反应呢？对此，丹佛大学的赵瑞生教授认为，中国大陆目前有很多热点问题要对付，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之一，中国并不希望在台湾问题上面投入太多的精力，因此如果2016年民进党执政，大陆和民进党沟通的条件还是存在的，但是大陆不会退让。他说，
九二共识它是一个政治基础，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，你怎么样子定义解释一个中国，我觉得大陆。
赵瑞生说，九二共识是政治的基础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面怎样定义解释一个中国，他觉得大陆在目前阶段还是可以和民进党进行沟通的，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面，如果你连一个中国都不承认的话，他觉得中国大陆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面作出退让。评论人士郭崇伦认为，大陆和台湾交流的时候在一些议题上面有所保留，以便必要时能够令到台湾在外交上面继续孤立。如果大陆不愿意民进党继承国民党现有的成果，两岸既有的经贸协定是否会收回呢？两岸目前的官式沟通是否会终止呢？这些都是大家等着看的发展。去年3月，台湾出现太阳花学运，分析普遍认为这些显示了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不信任，以及对两岸发展失衡的担忧。民间亦都一直存在着反中的声音。对于这种现象，赵瑞生教授认为，中国大陆不会退让，会耐心等待台湾岛内的政治整合，但这种耐心是有限度的。他说，
大陆自己也意识到，仅仅靠让利是买不来台湾民心的，不能够完全买来台湾民心，而要在各个方面的都能够跟得上，包括
赵瑞生话，大陆自己意识到，仅仅靠让利是买不来台湾的民心的，而要在各方都能够跟上的，包括两岸在各个方面的认同方面，国家认同，两岸的政治，大陆目前还不是民主制度，台湾是民主制度，大陆将来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开放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两岸的问题，所以他觉得大陆可能会有一定的耐心等待，但是这种耐心在台湾方面，由于台湾岛内政治变化而引致这方面的倒退，他觉得大陆这种的基础不牢、地动山摇，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。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国大陆已经学到教训，不会在台湾大选前有所举动，以免适得其反。如果民进党胜选又不能够维持现状，就大陆很可能会作出反应， 譬如限制大陸遊客去台灣觀光或者另一些國家和台灣斷交。在台灣大選之前，中國密切關注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動向，並且多次提出批評。評論人士郭崇倫認為，中國大陸很可能會通過美國來影響民進黨的大陸政策。
大陸應該會經過美國啊，繼續對民進黨來施壓，這個到目前為止最有效方法。他直接施壓有副作用，有反效果。
郭崇倫說，大陸應該經由美國繼續對民進黨施壓，這些是目前為止最有效的方法。大陸直接施壓有副作用，有反效果，經過台灣內部施壓，現在看起來效果也不是很大，經過美國施壓還是有機會的。目前美國和大陸還有兩個場合可以協商，一個就是六七月的戰略對話，另外一個是到九月習近平訪問美國，這些都是機會。丹佛大學的趙瑞新教授亦都持相同的看法，但是中國通過美國向民進黨施壓，只會通過私下的管道。曾經擔任陸委會副主委的趙建文教授認為，如果蔡英文贏得明年的總統大選，大陸仲係會採取聽其言觀其行嘅政策，睇下台灣新嘅總統點樣反應，先至會決定下一步要如何做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趙婉成台北嘅報導。